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让我先来讲个笑话。某一晚，有个小偷闯进一户人家，就在他偷音响时，听见声音说：“耶稣在看着你。”他愣住后，用手电筒照着角落，看到一只鹦鹉，就说：“是你说的吗？”鹦鹉说：“是的，我想警告你。”小偷说：“警告我？少来了，你又是谁？”鹦鹉说：“我叫摩西。”小偷笑说：“那个主人会给鹦鹉取名叫摩西。”鹦鹉说：“我的主人也给了70公斤重的卢威纳犬取名叫耶稣。”好的，认真来宣告：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，你是宝贵的。我们很容易在生活中感到失望，关注自己的缺陷弱点，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们常感受到内疚与控告。我们经历过大失望，梦想没成真，被人伤害，不安的感觉与自卑趁虚而入，仇敌大大利用他们窃取我们的价值感。他轻声说：“你不配得蒙祝福，看看你犯的过错，你一文不值，看看你的出身，你没有魅力，看看你同事多么棒。”他要你相信你是个没有价值的人，关键是你的价值不是基于你拥有什么，你的家庭背景或生活多完美，你的价值在于你就是至高上帝的儿女。你的价值不在于你的作为，是在于耶稣成就的，他使你配得。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你，你有属天君尊的身份，他以恩惠为冠冕，他称你为杰作。别让他人的态度来决定你的价值，别让他人的评价给你的感觉使你感到自卑，那不是你的价值。他们每次给你生命，你在母腹中，他们没有拣选你，除非你许可，他们无法让你感到自卑。别让他们得逞，你身上有上帝的印记，他称你为他的珍宝，独一无二，并且奇妙可畏。有时我们因自己的弱点或需改进的部分感到自己不配，我们会自暴自弃，以为只要表现得更好就会对自己满意。但你的价值不在于你的表现，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使你更有价值。更努力工作，更加自律，更多祷告，更多陪孩子，就有资格蒙福。那些事很好，能培养品格，但那不是你的价值，不会使你更有价值。你的价值来自你的造物主。不要以绩效表现度过人生，要争取价值，赚取价值。但问题是，永远不会完美，我们都会犯错，我们都有缺点。要卸下压力，你无需赚取，只需接受。我已配得，我有价值，我已得到上帝的认可。每当你宣告，就会带出能力，你会更刚强，更有信心，感受到你的价值。当你知道你配得，黑暗权势就无法伤害你。不是将来我才配得，等我能控制脾气，等我控制口舌，身材好一点，等老板开始尊重我，才对自己满意。不，现在就相信你有价值，蒙了赦免，蒙了救赎，被恢复，独一无二。让这些想法一整天都不断在你脑海中盘旋，不是内疚、羞愧，没达到标准，我哪里不够好，同事们瞧不起我。你无法掌控他人，但你能决定你的思想。 你要来宣告上帝的话，你是配得的，你贵重无比，值得被祝福，值得丰盛的人生，得胜、健康、成功，处处充满恩惠。我一位朋友在不健全家庭中长大，父亲会酗酒，会对他施暴，他们是住国宅，母亲吸毒，家里总是争吵冲突不断。家人说他这辈子不会有成就，他懵懂无知就相信了。他在羞愧与自卑中长大。我非常糟糕，不配得到好东西。他认为是他的错，他该受罚。仇敌喜欢扭曲事实，利用别人的不健全，让你以为是你的错，你的问题，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别相信那谎言，他人的错，责任不在你。不要为与你无关系的事情来责怪自己。他20多岁时离开家里，住在车上。他有丰富想象力，他很会说故事，很有创意。他知道那是上帝给他的，但旁人都说你不配蒙福，你来自不健全家庭。他在素食店工作，只能糊口，他也这样接受了。有一天，他打开电视，听到我谈我们的价值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基于别人的评论，不是在于表现，而是来自于上帝。这仿佛点亮了他的心，坚固营垒倒塌了。他不再抱持失败心态，我有缺乏，受限制，处于劣势。他的思想被更新，常常宣告我是配得的，我有价值，独一无二，我能靠主得胜，我是上帝的儿子。你要敞开心来领受祝福。他挺起胸膛，开始有不同的姿态。他开始大胆祷告，期待上帝的恩惠。今天他在娱乐圈里取得惊人的成功，上帝为他成就大事。也许你像他，因为环境而降低了自我的价值，你感到羞愧、内疚、自卑，觉得不配得蒙福，家族里有许多的包袱，这些不会改变你的价值。无论人做什么，你仍是一个杰作；无论谁离开你，你仍是一个珍宝。无论你偏离正轨多远，你身上仍有上帝的印记。别带着错误的记录度过一生。我有缺陷，我不够好，又缺乏。不，换个录音。你是配得的，你有价值，上帝拣选了你，向你吹入了气息。但你要来领受这个身份，领受价值，不用赚取，不用争取，只要接受，凭信心来领受。我曾经拜访一个人，他在墙上挂了很多画作，我不懂艺术，所以在我看来很一般。我觉得有些像是儿童画作，非常现代抽象的涂鸦色彩。晚一点的时候，这个人提到其中一幅画，就花了他100多万美元。我再看一遍，突然觉得画得真好。那是毕卡索的真迹，是著名画家毕卡索的画作。那天我恍然大悟，重要的不是画作本身，而是在于画家。画作的价值来自他的创作者。谁都能复制那幅画去出售，但不会太值钱。那幅画珍贵，是因为是毕卡索亲笔的画作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价值不来自外貌、表现、人生成功与否。我们的价值来自上帝是我们的画家。以弗所书说，你是上帝的工作，不是生产线组装的，不是量产的。上帝创造你时扔掉了模具， 地球上有80亿人，没有人有你的指纹。你是独特的，是设计师原创。我们若有毕卡索、林布兰、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会令人很艳羡，但想象将星宿陈列夜空，用话语造了世界的艺术家，他造了宇宙，是他设计你的，因此你有价值，你能抬头挺胸，期待美好的事物。然而上帝创造我们后，我们如果妄自菲薄，那上帝又会作何感想呢？约尔，我很平凡，很多缺点，所以我很自卑。我遇上挫折，又有人背叛我，我受了伤，不如人。你的价值没有改变。毕卡索的画作在漂亮房子里很值钱，在破旧公寓里也是。环境不会改变它的价值，我们可能会认不出它，但它一样有价值。人也许觉得你没价值，他们也许贬低你，瞧不起你，但那不影响你的价值，除非你听信了他们的评价。别听人的，要听上帝所说的。你受造奇妙，才华横溢，蛮有魅力，充满自信，你是蒙福的，得胜的。我对你说这些话会建立你的信心，但若由你说出，会发生更大的事。持续宣告，它会深入你的心灵，成为现实。一整天，即使是轻声说，我配得，我有价值，我是杰作，我是上帝的儿女。圣经里有个年轻人叫米非波设，他是扫罗王的孙子，父亲是约拿丹，大卫的挚友。米非波设生于王室，将来是要继承王位，但在五岁时，他的父亲与祖父在同一天死于战场上。敌军攻进城里，企图要灭绝扫罗所有家族。于是婢女抱起米非波设，拼命逃跑，要把他藏起来。但他下楼时不慎摔倒了，将米非波设摔到地上，摔断双腿，成了瘸子，无法走路。有时善意的人会抛弃我们，婢女要做正确的事，原意是好的，但她的失误使她成了瘸子。就如米非波设，有人让你失望，让你处于劣势是无意的，那纯粹是个意外，但他们跌倒了，让你受到波及，他们绊倒了，他们没保护你，养育你，不守信用，现在你得克服自尊与价值的问题。米非波设住在一个叫罗底巴的地方，是当时最穷困潦倒的城市之一。他身为君王的孙子，在王宫里长大，如今却住在贫民窟，只能糊口。但是你住哪里不会改变你的价值。他住在罗底巴，但仍是王族。你也许觉得你也身处罗底巴，周遭环境很窘困，但这都不影响你的价值。无论是伤害你的人，时运不济，你犯的错，你仍是至高者的儿女。有宝贵价值，你仍有目标要实现。是有人跌倒，但不影响你的命定。你也许在罗底巴，但别让它影响你，那是环境，不是你的身份。上帝看到你的每一个不利处境，遭受冷落，一些同事为了个人利益而玩手段，仇敌会利用这些让你觉得没价值，觉得不配得蒙福。这时你必须控制你的心思意念，不能被负面情绪摆布，要提醒自己你的身份。你若不提醒自己，仇敌就能欺骗你。你要常宣告，我是配得的，我有价值，有君尊的身份。 我的环境并不影响我，我仍是上帝的儿女，他对我有美好计划，我有美好的未来。多年过去了，米菲波设以为上帝遗忘他了，他在罗底巴很安逸，认为那是他的命，但上帝另有计划。上帝太爱你，不会让你的命定如此被埋没。有一天，大卫王突然对部下说：扫罗家里还有人存活吗？我要恩待他们。这就是上帝的奇妙。扫罗想要杀死大卫，让大卫受尽折磨，一直逃亡。你会以为大卫最不愿意恩待的就是扫罗的家族，但上帝不会把你留在罗底巴。罗底巴是暂时的，所有不公平、疾病与困难不是你的结局，你将走出那里。你不属于那，你有君尊身份，你满有恩惠，你配得，你有价值，注定要战胜一切。大卫的部下说，约拿丹有个儿子还活着，但腿瘸了，他就住在罗底巴。大卫不加思索，立刻说去找他，把他带来。王的手下去到那，引起大骚动，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何来到这里？米菲波设在他的小屋听见敲门声，他慢慢移动去开门。你是米菲波设吗？他微弱地说，我是。他们说，大卫王要找你，你要和我们一起进宫。他是个瘸子，觉得自己不配，没前途，被抛弃，现在竟要进王宫。你遭遇过不公平的事，有念头说你也不配得，没人在乎你。我要告诉你，君王在找你。上帝派我来敲你的门，让你知道他没有遗忘你。环境没改变你的价值，你仍是王子。有人抛弃你，但你仍是贵重的，你仍是杰作，你仍注定要成就大事。他们将米菲波设带到宫里，他恐惧万分，担心大卫，因他祖父的行径要报复他。最后，大卫走进房间，米菲波设伏地叩拜，抬起头对大卫说，您为何找我这样一条死狗？注意他怎么看自己，一文不值。我不配得蒙福，我是瘸子，生活困顿，我祖父亏待你。他以为大卫要向他报复，要他付出代价。大卫说，米菲波设，我带你来不是要害你，我是要祝福你。我派部下寻找你不是要报仇，我让他们抬你进宫，因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。你是王族，你是王的孙子，你属于这里。他又说，现在起你要和我住在宫里，每晚要和我共用晚餐，你要和君王共进餐，凡是属于你祖父的土地都归还你。多少人觉得自己像米菲波设，一文不值，不配得蒙福，被抛弃，我们处于劣势，自己犯了错，该受到惩罚，这不贬损你的价值。米菲波设像条死狗，没比这更惨的。但上帝说，他是王族，要与王同桌吃饭，将所有祖产归还他。上帝也会为你这么做，他不会让你一贫如洗，让你处劣势被击垮。你要走出罗底巴，现在就摆脱死狗心态和羞愧。那些声音说你不够好，不够格，不配得到祝福。仇敌想要把你困在罗底巴，上帝要我告诉你，你不属于那，你属于王室， 你的过去并没有阻止你的未来。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他仍要成就。你也许被抛弃，但上帝会扶持你带进王宫。你被困在罗底巴，他在寻找你，恢复即将来临，还有提升以及医治，突破要出现。有人要来敲门，一个转变，神圣的连结，超自然的转机，眺望你的心。别再有死狗心态，您属于往事，你配得，你拥有价值，你配得被祝福，能享有幸福、得胜又充实的人生。约尔，我不确定，我觉得我不配得，我只是个可怜蒙恩的罪人。我们曾经是罪人，但当我们接受主耶稣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不再是罪人，我们乃是至高上帝的儿女。因为耶稣所成就的，我们配得祝福。若想让上帝引以为傲，就别带着不配、没价值的死狗心态，要走向餐桌，进到王宫里，相信你是配得，你是有价值，相信你的天父是良善的，他乐意使你兴旺。有时我们认为过犯使我们不配，我们做错选择，不配得蒙恩惠，不能期待蒙祝福。那些过错没改变你的价值，那是你的行为，不是身份。你仍是至高者的儿女，你仍有他的形象，但这会让控告者日以继夜提醒你所有过错。你不够格，应该更自律。别掉入陷阱，摆脱这种心态，摆脱内疚，要走向餐桌。圣经说要坦然无惧到施恩座前，好得连续，不能像一条泥土里的虫子。我不配得，我没价值，我一无是处。不要坦然无惧，上帝使我有新的身份，我相信你爱我，是帮助我的，为我预备了一切。不是哀求，是凭信心求，有确据，有勇气。不是因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你属于他，你是上帝的儿女。耶稣讲过一个年轻人提早分家产就离开家，父亲知道儿子走偏，但年轻人我行我素，他在外挥霍所有家产，狂欢毫无节制，最后在猪舍里工作，他走投无路，为了活命只得吃猪食。他最后决定要回家，但他觉得自己不配，没资格。他说，我不会以儿子身份回去，住在以前的家中。我要求父亲让我当个仆人，当个雇工，像其他雇工一样。他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表现，他表现糟糕，便认为没有价值，只能回家。经文说，当他父亲远远看见他，就开始跑向他的儿子。其实父亲一直在等他，每天想，我儿子在哪？也许今天他会回家，他会改变想法。但儿子一直想着，父亲会很生气，不想见到我，他会处罚我。我们都会听到这两个声音，上帝不会赦免你，你真糟糕，最好别回家。这是控告者最常说的话，让你觉得自己不配。你得听那微小的声音说，回家，我赦免你了，我在等你。这儿子身上又脏又有猪的味道，但父亲跑过去抱住他，大大拥抱他，连连吻他。这儿子准备好说辞，说自己有多不配。21节，他说，父亲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可是父亲充耳不闻，毫不在意，只吩咐仆人说，快把上好的袍子拿给他穿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 戴上家族戒指，因为他是火儿子，而且把肥牛犊宰了。我们要吃喝快乐，因为儿子回家了。不知道有多少人不回家，是因觉得自己不配得这样的爱。我们错过多少祝福，让我们的过错阻碍我们，但事实上，上帝在寻找我们。他不是根据你的表现衡量你，他认识你。但你若自认不配得到祝福，就会错过祝福。你若自认不值得被爱，就会错过爱。上帝想大大恩待你，他的怜悯已经遮盖你，但你必须回家，挺起胸膛，勇敢到宝座前，别再有死狗心态。我一生坎坷，他们亏待我，他们抛弃你，但你仍然宝贵，是王的儿子。要尽本分，然后去领受，只要领受，不在乎表现，卸下压力，然后宣告说，我是配得的，我有价值，我是上帝的儿女。当你这么做，我相信并宣告，你要像米非波设从罗底巴出来，摆脱不健全，领受恩惠，提升得胜。有人抛弃你，上帝会补偿，把属你的都赐给你，包括怜悯、丰盛、恢复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